刚转这阵儿吃的不得灵，肚子有点紧了。他抬头瞅瞅这老婆，哎，这人怎么这么惨呢？那脸上油脂麻花，看那样大概能有一个多月没洗过脸。这身衣裳不错，但是挺脏，袖面挽着，露出那胳膊青筋暴流，瘦的不像个样。哎，老方心中暗想，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啊，你这盲人多可怜，还瞧着唐罗怎么的，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。老方说还是绿林人，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，但是也不认得，不比还闷头那边吃着。这时候伙计给方叔安端上四喜丸子红烧大鱼，大爷您菜可齐了，您尝尝这鱼的味道，天下绝伦，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，味道格外鲜美。
嗯，好好好，
您再尝这四喜丸子，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。
那行，
一会儿我多给小费。
噔噔噔噔哩个噔噔哩，
方妈还唱上，拿着筷子在琢磨是先吃鱼啊，是先吃丸子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那位盲人呢，把筷子也抄起来，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。嗯，这丸子这味儿还真不错，三鲜鱼啊，这厨师傅有两下。说着话，这筷子一拐弯奔那鱼去了，在当间拦腰把鱼给斩断，把上半截夹过来，呵，就是香香香，这鱼做的火候是真到家。哎呀，把方栓给气的，心说你眼瞎，你心也瞎，你问价了吗？这给我端来的你吃什么劲儿？别这老头可气不可气。方庄一生气也没言语，就瞅着他，一看这位连声赞叹，真好真好，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，他也吃了，吃完了用手瞎摸，把这四喜丸子这盘子摸到了，端到自己眼前，低着头一转圈全入了肚子。方叔安气的把筷子放下，哎，我老头你听着啊，你往这一坐，一没点菜，二没要酒，不是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？啊，那伙计不说了，给我端上菜来了，那是跟你说的吗？那是跟我说的，我要了八个菜，这是最后的俩菜，你也没问价钱，怎么你就吃了？哎呦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人要老了就不中用了，耳也背，眼也瞎，你这吃老了，你看这怎么办？要不这么办吧，我包赔你俩菜。
嗯，算了算了，我再要俩得了，
往后老头你注点意，这玩意儿叫讨人嫌，你遇上我了，你遇上刺儿头的话，轻则骂你一顿叫你包赔损失，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，老骨头老肉的了，捶你一顿你还活得了呗？你这人真是，
我回来回来。
其实伙计正忙着，一转身回来，哎呦，大爷，有你吃的好坏，这么会儿没了。
嗯，是啊，有人帮着吃，他能不乖？
我照这样的菜，再给我来两个，没事了。我就说，就问那盲人，老爷子，刚才我照顾别的客人，还没问您呢，您想吃点什么？
哎，吃什么？
想吃好的没钱，但是我这人还挺馋，这么办？你给我来一盘烩豆腐。我就乐了，老爷子，咱这三鲜鸡也是大饭馆，咱这不卖炒豆腐，你要想省钱这么办，您出了我们这饭馆往前面，你看那胡同呢，那里边正卖喜欢吃的，可也都不错， 还经济还实惠，你就不必在我们这吃。我说伙计，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，你不卖豆腐我不知道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干嘛往外撵我？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替您着想。哎呀伙计，那么你们这儿最贱的菜有没有？还解馋的？有，炒肉丝了，炒肉段了。你看这样，你随便来一个，行行行，管他什么，最便宜的给我来啊！这伙计就算不错，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来，与此同时给花官那两菜过来。花官一想，这喝不了，这老头太不小事，我这还没等吃呢，他全给吃了，真是用上我了。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？方软想着这么筷子抄起来刚要吃，你说这老头有多可惜，他要了一盘菜他根本没动，他这筷子一拐弯又问方软这条鱼来了。哎，这菜是不错啊，刚要夹，方软过去把他手按住，你等等，我说您那眼瞎，您手可挺有准啊，您看你比这个多是地方，这是我的菜。你看人怎么这么老了，这就完蛋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拖着筷子一拐弯又奔着丸子下来。方砖心里纳闷，你是装蒜吧，这是真的，这老头真可惜。这老者夹了个丸子，这肉丝这味儿真不错。我老爷子那是肉丝吗？那不丸子吗？还是夹的我的。是啊，对不起，谁让咱俩一个桌呢，您就吃点亏了。这么办，我呢要是包赔您的菜钱我包不起，因为什么？光寡孤独，我又没有收入，就全凭着打堂锣串村镇给人家算个卦，挣那么俩钱，要想包赔您的菜钱实在拿不出来。我这么办，我奉送您一卦。方砖本来不信这，他知道这叫江湖术士，360行有这么个行当，这骗外人，内行人能上这当吗？但是方砖呢，这阵也没事，拿着打岔，所以方砖乐了。
是吗？
那好了，那你就跟我算一卦吧。好。哎呀，您把手伸出来，男左女右，给您左手。这老头摸了半天，哎呀，我说从您这手相来看，您可有一场大难。王庄根本没信这套啊。那你说我什么大难？哎呀，从您这骨头里头我摸出来，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，你抓不住，不但抓不住，好一好把你还得饶上，真是凶多吉少啊。方砖闻听把大脑子一扭，七哥话，你他妈甭跟我装蒜，你怎么知道我追人？甭问，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伙的，你不瞎装瞎，你跑这装蒜，但是一看又不像，看王顺那意思也是瞎跑，跑到这个方向，他怎么能认识这人？老方一想，先沉住气儿，我看他怎么往下白活。我说老人家，您算说对了，我真追赶一个人，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？能追住。有时哎呀，我这一摸你这骨头我觉出来，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离你还不远，只要你留点神力就能把他找住。好好好，借你吉言呢。不过老头，你刚才吓唬我一顿，说我大难临头，此话可是事实？真的，这我可不是吓唬你，我摸出来了。那你说我大难临头有解的方法没？有。 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儿，姐可是姐，您得特备几个钱儿。方官暗笑，他来了不是？转了半天，转钱儿上了。那您说，我得怎么特备个办法呢？好办，我说咱们俩人啊，别在这里边有单间雅座，最好咱换个座。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，请我吃一顿，你这难就解了。不但解了，你还能抓住要抓那个人，
是吗？老头，咱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我吃哪碗饭的？你清楚？
清楚清楚。我摸你这手都摸出来了。你是江夏县的人，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，细脖大头鬼方苏安，对不对？
咦，
方苏安就一蹦坏了，老贼！他怎么知道是我的？方苏安想到这儿，把眼珠子一瞪，
小点声，你别吵，
我没吵过。另外，我还知道你追谁，你追那个人。叫紫面金刚王信，是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宴来的，对不对？
你对。
我老人家，您是哪位？甭问，问这没用，我是臭算卦，这是摸骨相摸出来的，别人我该不知。你能不能破费两圈请我吃？要能请我吃，我一高兴我还能帮着你办点事儿，别看我眼瞎，我要替你摸就能把它摸住，
是吗？
嗯，可以这么说。话又说回来，你要想不破费，我现在就吵吵，我就喊，我说方叔安来了，要抓王叔，那王叔一害怕就溜走了，你再想找你可找不着了。
哎，别介别介。
方叔安一想，这人必有来历，我非把弄清楚了。一看这是客人越来越多，声音稍微一高点，别人就能听见。方叔安一想，雅座不雅座，到那边谈话方便，这人我是不能撒手。伙计，过来，我就跑过来。大爷，您还添什么菜？
不，
整个换了。我那雅座有地方，
有都闲着呢。
好了，我们把一号包起来了。说着站起来，他扶着这盲人，老头拿着汤螺跟着进了一号了。伙计他抹桌案让他们坐下，心中暗想，这二位真有意思啊，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，吃了那么多呢又重新要菜，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主。这饭馆子还怕卖呢。擦完桌子我去问，那你二位是吃点什么？
上等酒席一桌。
哎呦，上等酒席十五两银子一桌。
你废话，
大爷有钱的，你就给我摆就得了。
好好好，
那就你们二位啊，还是有客人？
没有，
就我们俩人，看看就给钱。
嗯，好嘞。
时间不大，这菜陆续上来，就把这门帘挂上，人家屋有人包下。等菜上来，方叔安给这盲老头满了杯酒。
我老爷子，
道个腕儿吧。天香何处尊姓大名，您是哪一位？请把名字赏下来。方叔安，方才我都跟你说过，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，是摸你手相摸出来的。你问我这有什么用？我一个瞎老头手相串阵要饭的，我看不问了吗？
王老爷子，还是那句话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
外边说话不方便，这块说话可方便。您究竟是谁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
嗨，
我告诉你也没用，你不是追那姓王的吗？你现在往外边看看谁来了。
嗯，
方官一想，他是个瞎子，他知道谁来？想着入手轻轻的撩帘，摸你。他往外一看， 紫面金刚王术刚进饭馆，一看这位这个狼狈劲儿就绷起了，帽子上衣服上全是尘土跟草味，脸上挂着一层灰，白眼眉也变成了灰眼眉，眼窝深陷，背后背着刀，一进饭馆就背着手挨个给相面，看这意思他怕遇上俗人，瞅瞅这张桌看看那张桌，把吃饭的人屋里的人看了个遍，最后轻轻的舒了口气，拉了吧唧的他坐下了。王管一瞅，妈的妈，我真老了，真来了。这瞎老头压低了声音，王栓，我这卦算的准不准呢？外边是不是你要找那个人？一点都不假。好嘞，甭着急啊，把他稳住，一会儿等着吃上，你就到外屋把门一堵，你不就把他抓住了？
对
啊，王栓一想，我抓呀，我十个也白给呀。这身边要有几个帮手把门窗一堵，这多好！可惜呀，就我老哥一个。哎，王栓一想，这王老头肯定是个武林高手，我得求他给帮个忙。想到这，方栓往前一凑，王老爷子，您甭跟我演戏了，我姓方的闯荡江湖这么些年，眼是毛都少，什么人我一打眼就看看八九不离十，是吧？那你看看我是什么人？你呀，不是个剑客，你是个侠客，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回我把你粘上你就甩不掉，帮忙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。这得说方素安会来事，老者闻听点了点头，罢了，我吃了你的饭了，能不给你干事儿吗？如今你也破费了，好吧，不过方叔安你放心，别看我实名的人，要想抓他我估摸着还不费劲儿，就瞎摸也能把他摸着。这样吧，你出去公开跟他见面，把他稳住，然后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昏出去拦腰把他抱住，咱俩不就把他抓住了吗？就即使咱俩不行，这地方叫蒋家坨，路口那块就有衙门，这有巡检司，有军队，军队闻信赶来再帮咱的忙，他还跑得了吗？你老爷子，我谢谢你了啊，事成之后我个人有重谢，官府有重赏，哈哈哈哈，那你就请便吧。哎，好嘞。方栓也不吃了，就在这个单间雅座底下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把帽带勒来，鞋带紧紧，腰带子系紧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，唰唰唰，在屋还练了一趟。这盲人呢，翻着眼睛在这听着。王爷，我觉着你身上好像挺沉似的。我说你这玩意还能闻着？闻出来呢。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先给我放下？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，你怎么抓贼呢？等一会儿抓完贼，我再还给你。您好，你先给我看管。一千来两银子，六七十斤呢，那玩意在腰里头坠着多不方便。方叔安把包解下来，交给这老头。我先放这儿啊，可别让他丢了。全交代完了。 房管把这半截的门帘刺啦往下一拽，肉就蹦出去，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，斗丹天高声喊喝：“念念！”你说没鼻子，他不兜风，这味儿跟正常人也不一样，把屋里人吓了一跳。一声什么声？别人不说，单说王顺，刚叫来两盘包子，刚咬了一口啊，猛抬头一看，方栓出现在面前，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，筷子也落地了。包子也掉地上，他不是怕方素安，他怕的是白居易和徐良，这就叫贼人胆虚呀。那么说这王顺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？在本地他有熟人吗？没有，王顺这是瞎跑，跑到这儿来了。他为了摆脱跟踪，进了蒋介石之后啊，他一看有个大院套，后门开着，这后院里堆积的全是乱草，王顺也太累了，他就钻进草堆，在那块暂避一时。要不说他脑袋上身上怎么净草沫子呢？王顺钻进草堆呀、啊，闭着眼睛琢磨了半天，他一盘算，我上哪儿去？哎呀，上云南太远了，上四川也不近乎，回原籍不，绝不能回，肯定官府得通缉我。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？他想啊想啊，想几个地方呢？离这蒋介石不远，在五六十里地有座山，这座山叫少华山。据说少华山有位总辖大寨主叫赤发龙神冯奎章。哎呀，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，我投奔人家去，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？
下一步可如何是好？